我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却受了严重内伤，足足疗养了一年多才算稍有起色。我这次是标准的因公受伤，所以佛德烈在各方面都替我争取到最好的待遇。由于我不适宜长途跋涉，因此并没有离开欧洲，就近选择了湖光山色的瑞士作为我的疗养场所。佛德烈帮我在瑞士西北部一个城镇租了一间舒适的小别墅，还替我雇了一个管家，这才安心离去。起初一两个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根本没有力气起身。可是我的脑筋却一直闲不住，时时刻刻都在设想，那天晚上在塔普里兹湖的岩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想要研究这个问题，理所当然的第一步应该是潜到湖底一探究竟。可是一来我的身体状况绝不允许，二来佛德烈告诉我，根据声纳探子的结果，那场湖底大爆炸将那面石壁整个炸瘫了。根据他的估计，至少有几百万立方公尺的巨石尽数沉落湖底，使得那一带的湖水瞬间浅了40英尺。这就代表着不管有任何线索，都已经被上千万吨的巨石埋藏在湖底深处，在可见的未来打捞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只能在脑海中做出种种推理，设法为这桩奇事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首先我想到，当时我是在一个密闭岩洞中引爆了强烈的塑胶炸药，照理说是必死无疑，丝毫没有侥幸逃生的机会。别说不可能在爆炸之后被什么力量推到湖面上，即使真有奇迹出现让我能够冲出水面，也不会是一具全尸，更遑论还保住性命。因此必然的结论是，我不得不相信中国高手的说法，我之所以并没有命丧于此，是因为他及时出手相救。话又说回来，无论这个中国高手的武功有多么的高深莫测，他仍然只是凡夫俗子，而不是《蜀山剑侠传》里面的仙人。换句话说，武功盖世跟法力无边绝对不能画上等号，偏偏他拯救我的方式跟《蜀山剑侠传》中的情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脑筋动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足够先进的科技皆无异于魔法。我立刻告诉自己，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名中国高手除了武功盖世，很可能还身怀绝技。我的意思是他还掌握着非常先进的科技。随即我为这个假设找到了两个佐证。第一是他当晚缓缓从天而降，虽然能解释为佩戴着个人飞行器，可是就灵巧度而言，当今世上最好的个人飞行器也难以望其项背。第二，后来在那个岩洞中他并没有任何动作就能让石室的墙壁瞬间产生强大磁场把我的手枪硬生生地吸了过去。这种收放由心的开关方式当时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面。至于中国高手如何能掌握这些超越时代的科技，我自然一时之间没有任何答案。 但是我转念一想，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次大战之前，曾经有过一次科技大跃进，在十几年之内，发展出许许多多并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紧接着，我想到了弗德烈提过的树丛计划，赶紧拿起电话，花了很多力气，终于辗转联络到早已拥有崭新身份的弗莱明先生。弗莱明先生一听是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叹了一口气，随即向他表示，有一些经历目前还不方便说，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又说，今天打电话找他，是想向他请教树丛计划的一些内幕。一提到这个计划，弗莱明先生颇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意思。不过，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就听得我目瞪口呆。比方说，喷射战斗机、巡弋飞弹和弹道飞弹，这些冷战时期最尖端的武器，其实都是纳粹科学家在1930年代发明的。所以弗莱明先生十分同意我的看法，或许还有若干不可思议的军事科技藏在纳粹余孽手中。有了弗莱明先生的背书，我心中的疑问总算勉强找到一个解答。那个中国高手一定是掌握着纳粹的秘密科技，才能做出一些无异于魔法的行为，包括独立策划氢弹气爱，独立重启深藏湖底的反应炉，当然更包括在绝无侥幸的情况之下帮我捡回一条命。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打从一开始我就直觉地认为中国高手和法术法力扯不上任何关系，所以我始终没有尝试从玄学的角度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许当年我仍然是科学至上的信徒，只要能够找到科学解释，我会尽量避免做超自然的联想。许多年后，在一次闲谈中，一位哲学家告诉我，有个十分古怪的专门名词，所谓的奥坎剃刀，跟我的那种直觉可说是不谋而合。至于中国高手本身的下落，我也做出一些设想，他既然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还有余力出手救我，他自己一定更有办法逃离现场。像他这样一个正邪难辨，却又拥有通天彻地之能的高手，只要仍然活在世上，终究是一大隐忧。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至少在短时间之内，他绝对造不出超级原子弹了。以上这段推理过程写来虽然是一气呵成，其实并非一朝一夕的结果。当我得出结论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月，我也总算可以下床稍微活动了。说来相当讽刺，虽说我的一条命最后是中国高手所救，不过在此之前我也挨了他的一掌，起码丢了半条命。我受到的严重内伤并非由于我自己引发的爆炸，也不是急速冲出水面的结果，这点我十分肯定。因为当我试图运气疗伤之际，第一时间就发觉我的伤势怪异至极，绝非强大或刚猛的外力所造成的。当天中国高手所发出的绵长柔劲，让我全身经脉 受到一种相当奇特的扭伤。勉强形容的话，就像塑胶水管扭成了麻花，水流自然无法通畅。面对这样的伤势，最尖端的医学也束手无策，甚至完全诊断不出来，因为西医根本就不承认经脉和穴道的存在。于是在几名瑞士名医眼中，我只是精神不济、情绪不稳、消化不良、呼吸不顺，外加睡眠品质不佳。最现成的病名就是精神官能症。所以我只有自求多福，兼用两位师父传授我的内功心法，每天耐着性子，依照子午流注的时律，按时运气疗伤，同时佐以针灸，以便里应外合，达到最佳的疗效。一年之后，我总算把全身的经脉几乎都打通了。唯一的例外是手少阴心经的几个穴道，不管我怎么努力，仍有阻塞的迹象。其后许多年间，我也曾遍访名医，并求教过不少内家高手，虽说稍有改善，但始终未曾痊愈。这条俗称心脉的经脉，虽然以心脏为枢纽，却也牵连到了脑部组织，和神志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这个旧伤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我的情绪偶尔不受控制，以致常有人说卫斯理的修养为什么那么差。我在这个瑞士小镇住了几个月之后，就逐渐喜欢上这种世外桃源的环境。我甚至动过念头，想在瑞士这个永久中立国定居，再也不过问国际间的是是非非。这一年多的隐居生活，我足不出户，每天除了运气疗伤，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待在书房里，广泛阅读各国的史地法证书籍。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过去这五年，我一直没有机会静下心来，用阅读的方式充实自己的学识。如今总算是因祸得福。再加上有了这几年的阅历，很多书读起来皆有不同于以往的深刻感受。直到1959年6月底，我的别墅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段隐居岁月才被迫画下句点。这位不速之客算来也是我的老长官，因为他正是军情六处的现任局长怀特爵士。我原本以为他是基于私人情谊，顺道探望我这个老部下， 没想到他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
魏探员，战俘专案已经正式结束，你该归建了。
归建？
就是继续接受军情六处的调度啊。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从军情六处正式退休之后才加入战俘专案的。
哈哈，那只是掩人耳目的小把戏，当真不得。
难道国防部长签发的离职证明是伪造的文件？
不算是伪造，只是没有法律效力。
你自己听听，这是什么疯话？他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和本局签约，合同上注明有效期几年？
哼，没错，原本双方约定我替六处工作十年，可是半途生变，我转到了战俘专案，而且明明是你视我为眼中钉，把我排挤走的。
你跟错了人，莫怪我容不下你啊。
你说什么？他猛然回过神来，从西装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纸。
别管我说什么，你自己读一读。哎，特别注意最底下那行小字啊。
我将那张纸一把抓过来，摊开来一看，并认出那是我当年加入军情六处所签下的卖身契。我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最底下那一行蝇头小字，上面赫然写着，在本合约有效期内，本人所签署的各项公司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离职档案，凡与本合约抵触者，一律不具有法律效力。我虽然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份副本，但是仍然忍不住将它撕个粉碎。怀特局长似乎早有心理准备，纵使我暴跳如雷，他却一点也不为所动。这个老家伙好像吃定了我，料准了我无论如何不敢对他动粗。直到我发泄完毕，他才以冰冷的语气不急不缓地跟我说，
你们中国人讲究情理法兼顾，所以让我替你分析一下，无论于情于理于法，你都应该赶紧归建执行下一个任务啊。
我已经气得没有力气跟他斗嘴了，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
根据这份合同，你如果不归建自然是违法，这就不用说了。此外，军情六处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是辛克莱局长的爱将，你追随他执行专案从此一去不回，这岂不令他身后蒙羞？再者，难道你不想替他报仇吗？你如果不归建，自己有能力查出凶手是谁吗？
听完这番话，我虽然面无表情，却暗自叹了一声佩服。这个老狐狸短短三言两语竟然真的涵盖了情理法三个层面，没想到他意犹未尽。
即使我刚刚说的你通通不在乎，至少也该为亲人着想着想吧。
你这个王八蛋，胡说八道什么？这个成了精的老特务居然还能保持喜怒不形于色。
我们知道你的祖父早就已经过世，你的父母失踪多年，你的堂叔也下落不明，可是还有一位蔡先生，虽说是你们家的长工。
您是指老蔡？你知道他的下落？我之所以前居后宫一点也不脸红，自然是因为我太过于思念老蔡的缘故。自从我逃离中国大陆之后，就和老蔡失去了联络，至今已将近六个年头。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试图打探他的消息，无奈铁幕越关越紧，探听不出丝毫结果。所以我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在此时此地从怀特局长口中听到蔡先生这几个字。 怀特皮笑肉不笑的点了点头，算是对我的两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不得不低声下气：局长，请告诉我，老蔡如今人在何处？
老蔡啊，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到了香港，你总不希望香港政府把他以非法居民的身份遣返家乡吧？
我突然失去了理智，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双手紧紧掐住怀特的脖子：你敢！你这个卑鄙小人！就在同一时间，两名手持轻机枪的黑衣人突然出现在客厅中。好在我只是一时气不过，并不是真想要他的命，否则的话，只要半秒钟，我就能掐碎他的喉咙。我连忙松开双手，但是仍然狠狠地瞪着他。怀特局长也真不简单，顿时恢复了镇定。
这不叫卑鄙，这叫特工人员守则第一条内容，你总该记得吧？
直到我回到了军情六处总部正式归建之后，怀特局长才向我透露为什么急着找我回来。不过想必是他记得我的脾气不太好，所以并没有向我做口头说明，只是拿出一份秘密文件要我在他的办公室当场阅读。那是一份北约会员国情报首长临时会议记录，时间是1959年6月25日，地点巴黎，主席是美国国防部战略特勤局局长。出席的会员国有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和挪威等等。会议主题是美国氢弹失窃案最新发展及应应策略。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原本以为这份会议记录早就已经解密，结果我花了很多功夫寻找，最后才终于确定它仍然被列为北约最高机密。因此我只好根据记忆把这份会议记录做重点式的摘录，重点包括：一、美国去年失窃的那颗氢弹目前已有下落。我记得很清楚，在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过一次佛德烈的名字，所以我推测很可能是佛德烈听我转述中国高手那番话之后，抱着宁可信其有的精神朝另有其人的方向展开调查，终于有了具体成果。不过佛德烈当时只是中校，并没有出席那次的首长会议，他的名字能被提一提已经很不简单了。二，那颗失窃的氢弹目前位于中国大陆境内一座秘密核武基地里面。会议记录的附件有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图，在西北部大约青海省的位置画着一个红圈圈，代表那座秘密核武基地的位置。那张简图底下还有两行小字，上面写着：中共秘密核武基地位于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东北岸一处名为金银滩的草原。三，一年多来中共的核武科学家已经对那颗氢弹做过详细研究。 会议记录的这一部分花了好几页的篇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说明那颗氢弹的构造。说明中特别强调，由于氢弹是以内藏的原子弹当作引信，中共等于在短时间内同时获得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秘密。四，根据情报研判，中共将在近日试爆那颗氢弹，成为继美苏英之后全世界第四个试爆氢弹的国家。此举必将刺激苏联加速核武发展，进而严重影响全球军力平衡。由于这段历史时日久远，必须对时代背景略加说明。当年的全球冷战虽然以美苏两国的对峙为主轴，可是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和苏联貌合神离，隐隐成为国际间的第三势力。中共如果积极发展核武，苏联自然无法坐视，而苏联如果在核武发展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那么北约各国又势必跟进。如此两三年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一触即发。五，最佳因应策略，选派适当人选潜入中共核武基地，秘密破坏那颗氢弹。当然，除了最佳策略之外，会议记录中还列出几个备案，在此我就省略不提了。不过，会议记录特别强调，万万不可就地引爆氢弹，否则中共仍能声称那是一次成功的试爆。我花了一个多钟头仔细读完这份会议记录，随即使劲地敲了敲桌子，叫醒了正在打瞌睡的怀特局长。看完了，请问局长有什么指示？
你是聪明人啊，这还用我说吗？
难不成你认为那个适当人选就是我？
哼，那天会议结束之后啊，我跟特勤局长又私下谈了谈，我们两个人一致同意，你不但是适当人选，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哼，蒙受局长抬爱，属下何德何能啊？
哎呀，你的能耐可大着呢，过去这几年你履历奇功，表现是可圈可点。哎，只可惜是跟错了人。
你说什么？怀特局长挥了挥手，把我的问题敷衍过去，改变话题。
这次的任务需要深入中国大陆，潜入他们的秘密核武基地。哎，你自己说，能不能派金发碧眼的探员去啊？
这句话确实有道理，让我无从反驳。
更何况这趟任务特别需要借重您的一流身手，还有你的语言天分呢、啊。这两方面你该不会妄自菲薄吧？
这句话就更有道理了。我不自觉地点了点头，甚至露出了微笑。怀特局长自以为摸透了我的心理，他继续说：
哎，话又说回来啊，这趟的任务是危险重重啊，比方说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你必须要搭乘 U2 侦察机从20000公尺的高空直接空降到目的地。所以啊，我和北约各国的情报首长是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啊，这个适当人选一定要自愿参加，而不是奉命行事。否则那我们不就和集权国家一样草菅人命了？换句话说啊，魏探员，哎，你有拒绝的权利哦。
我当然不会拒绝，不过我有个附带条件，相信局长也不会拒绝我。
什么条件啊？
美方既然找到了氢弹的下落，我相信一定也查出了杀害老局长的真凶。 虽说中共世报在即，我的行动分秒必争，但是我在出发之前还是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接受一项特别讲习。讲习的内容自然是有关氢弹的知识。如今只要上网随便查一查，就能找到许多讨论核武的网站，甚至原子弹和氢弹的构造，也能在网络上找到非常详尽的图解。可是在1950年代，凡是跟核武有关的一切都是各国的最高军事机密，因此当初在特工训练营里面并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在这两天的密集讲习里面，我所获悉的核武机密几乎和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不相上下，不，应该说远远超越了他们。因为我曾经亲自动手将一颗真正的氢弹整个拆解开来又装了回去。不过直到讲习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终于知道，这次的任务是要我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破坏那颗失弃的氢弹。所谓的神不知鬼不觉，是要让中共的核武科学家在那颗氢弹失灵之后找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否则的话不出两三年，他们就能根据先前的研究结果很快复制出一颗土产的氢弹。所以说，即使我有本事能将那座核武基地碾成粉末，或是有什么魔法能让8000磅的氢弹凭空消失，也不算圆满达成任务。至于要如何达成这项任务，倒也不需要我伤脑筋，因为美国的核武专家已经研究出一个匪夷所思到极点的方法。原来大约半年前，美国一座国家实验室无意间发现了一种化学反应，能让原子弹里的纯不元素转变成一种无法爆炸的化合物，其中的媒介竟然是一种生物，一种极其特殊的细菌。这种所谓的超油菌将不元素视为美食，而它的排泄物就是无法进行连锁分裂的不化合物。更神奇的是，这些不化合物无法借由任何人工方式再还原成纯不元素。或者应该这么说，即使将之还原成纯布，也只是为那种细菌再提供一顿大餐而已。打个比方，原子弹一旦染上这种细菌，等于患了回天乏术的绝症，而只要杀死了原子弹，氢弹也就失去隐性，再也点不着了。我乍听之下简直无法相信真有那么神奇的事。于是负责训练我的几位专家当场做了一个示范，让我不得不啧啧称奇，感叹科学真能创造奇迹。我穿着抗辐射衣钻进铅板盖成的实验室，亲眼在显微镜底下看到那种神奇的细菌在迅速吞噬一小颗纯布的样本。不久之后，那一小颗布金属变成了松散的粉末，而且颜色也由原先的银白转变成了灰黑色。因此我这次出任务除了标准装备之外，还带了一样秘密武器，一小罐密封的超油菌。第二天我就从伦敦出发，来到土耳其境内的一座美国空军基地，搭上一座 U-2 侦察机直飞中国大陆的青海省。当初我听怀特局长提到 U-2， 曾暗自高兴了一阵子，因为这几年间各式各样的飞机我几乎都驾驶过了，唯独这种 翱翔于平流层的高空侦察机，我还一直无缘尝试。不料在接受任务简报时，我才恍然大悟，由于 U2 是单座机，必须经过临时改装才能勉强容纳一名乘客，但由于空间十分狭小，不可能两人轮流驾驶，所以我只好乖乖坐在旁边。即便如此，这趟高空飞行仍然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验。一般的喷射客机飞行高度顶多10000公尺，而 U2 的正常高度则是其2倍。大气层在这种高度已经没有任何气象变化，所有的云雾雨雪都在遥远的下方，就连混乱的气流也早已消失无踪。我缩在机舱里面，勉强抬头看了看，立刻有一种来到太空边缘的感觉。飞行了5-6个小时之后，驾驶员告诉我，已经深入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要我开始做跳伞前的准备工作。又过了几十分钟，终于飞到了目标上空。我对身上的各项装备做了最后一次检查，便打开舱罩一跃而下。在20000尺的高空，温度是-50几度，空气则稀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因此，我虽然是在跳伞，配备却和潜水夫大同小异。不但背着氧气筒，还穿着橡胶紧身衣，戴着特制的头盔和护目镜。虽然我已经有10次跳伞经验，可是身处平流层里面还是生平头一遭。刚跳出去的时候，一来由于失重，二来视线找不到参考点，让我有一种静止在空间的错觉，甚至连时间好像也不复存在。后来我才知道，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境称之为知觉剥离。在这种状态下，十分容易产生幻觉，而且会伴随着莫名的兴奋和愉悦。凡是做过太空漫步的太空人，据说都很怀念这种经验。由于我不再感觉到时光流逝，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觉得耳边风声越来越响。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猛然想起自己正在迅速坠落。不过这个时候的我受到空气阻力，并不算物理学上的自由落体，因此并没有不断加速，很快就到达了时速200公里的固定速度。换句话说，即使我一直不开伞，也至少还要2-3分钟才会坠落地面。为了躲避雷达侦测，我早就打定主意，在尽可能接近地面的时候再拉开降落伞。此外，为了避免遭到目击，我刻意选在当地的午夜时间进行这次空降行动。因此，我必须借着护目镜上的红外线功能来估计高度，才能算准开伞的时间。这个时候，透过红外线镜头，我已经依稀看到地面景观。 大致说来，一半是深灰色，另一半则是浅灰色。深灰色的部分想必是陆地，至于浅灰色，一定就是举世闻名的青海湖。我调整了一下身形，朝青海湖方向冲去。如果我能落在水面上，那就再安全不过了。当然，在此所谓的安全，是指不会被军警发现。可是相对而言，我着陆之后的存活率至少会打个对折。半分钟之后，我已经来到青海湖畔的正上方。又过了半分钟，我拉开了降落伞。在降落过程中，我将不必要的设备，像是氧气筒和头盔，在半空中陆续丢弃。等到入水之后，我第一时间抽出小刀，将降落伞的绳索一一割断。因为当年受训，跳伞教官要我们特别牢记，根据二次大战的统计，落在水中而遇难的伞兵至少有一半以上是遭遇到伞绳缠绕以致淹死的。紧接着我拉动腰际一根绳索，救生背心立刻自动充气。不久之后，我便在湖水中开始缓缓上升。由于落点选得准，当我浮出水面时，已经能隐约看到远方的湖岸。我毫不费力地游了十多分钟，就游到了岸边。我在出发前夕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阅读总部所提供的地理资料。资料上提到，青海省境内绝大多数地区至今仍是地广人稀，青海湖附近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不怎么担心会有人看到我从湖里冒出来。上了岸之后，我赶紧脱下救生背心和紧身衣，连同一些不再需要的装备一起埋了起来。然后我从背包里面掏出一套当地居民的衣物，再用简单的化妆工具加强脸部的某些轮廓。20分钟以后，我已经和当地的藏人没有太大分别了。我在行前所做的功课当然也包括此地的人文地理，所以我知道当今的青海省藏胞占了绝大多数，几乎成了另外一个西藏。甚至西藏的两位精神领袖大活佛十四世和二活佛十世原籍也都是青海人。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中那个二活佛其实是冒牌货。我原本打算席地而卧，稍微睡一会儿，等到天亮之后再开始赶路。可是高原的气候在夜间异常寒冷，如果我躺下去，恐怕永远都醒不过来。于是我改为盘腿而坐，借着蒸汽的运行抵抗周遭的寒气。没多久，我就感到一股热力在体内缓缓流动，再也不觉得冷了。时分，我精神奕奕地张开眼睛，开始朝目的地进发。我走了一整天，当天傍晚 终于来到名副其实的金银滩。原来这一带草原开满了金黄色和银白色的小花。有一首优美动听的中国民谣，歌词的第一句在那遥远的地方，竟然就是指这个金银滩。而且在这首歌背后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回到正题，青海省虽然地广人稀，可是位于金银滩的这座秘密核武基地却是一个例外。根据我所掌握的情报，这个所谓的221厂占地超过1000平方公里，人口则有一两万，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而且整座基地四周都有严密的警戒，唯一的出入口则有重重警卫严格把守。然而这种警卫森严的阵仗只能唬唬普通人，在我这个行家看来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至少知道不下十种办法，轻而易举渗透到这样一座基地里面。由于时间紧迫，我选择了一个最直接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并不够光明磊落，算不上英雄好汉的行径。事实上特工所用的手段大多符合这两个特点，所以我不打算详细写出来。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我在执行这座任务的时候一直没有忘记，这座基地里面的人员无论如何仍是我的同胞。因此在这趟任务中我并没有杀害任何无辜。四天之后，我成功渗透到基地里面。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里面的一切跟我想象中的国家级实验室天差地远。随便举两个例子，这座基地的建筑除了简陋的兵营之外，就是一座座低矮的土窝子。所谓土窝子，就是一半空间置于地底。而所谓的自给自足，则是科学家在研发核武之余还得腾出时间种青稞和油菜。于是我终于了解什么叫做宁要核子不要裤子。又过了两天，我已打探出来我要找的东西藏在其中一个土窝子里面。怪不得那座不起眼的建筑四周几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话说回来，即使再多的岗哨也没有办法阻止一名带着上级手令的技工在这颗氢弹试爆之前替他喷上一层美丽的红漆，再画上五颗星星，写上81两个字，好让上级的上级前来观礼的时候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而这名技工在喷完漆之后突然腹痛如绞，基地内群医束手，只好将他送到附近的大医院。于是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担架上，有两名基地警卫将我抬上火车送到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哦，不久之前我看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当年从核武基地到西宁市的那一段正是青藏铁路最初的100公里。换句话说，青藏铁路的源头竟然和中共的核武发展有着那么深的渊源。 好，言归正传，那名真正的技工则在我的指示下早已来到西宁市。两天之后，我恢复了本来面目，他则痊愈出院，回到那座核武基地。至于他为什么那么合作，就请大家自己想吧。根据原定计划，任务完成之后，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和美国五角大厦取得联系。在我出发之前，怀特局长曾经特别嘱咐，倘若十天之内没有我的消息，北约就会采取紧急应变措施，甚至不排除派出 B-52 轰炸机将那座221厂夷为平地。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中共在1950年代进行氢弹试爆。可是那个时候卫星科技才刚刚起步，全世界只有美苏两国有能力发射人造卫星，但是也没有任何一颗是作为通讯用途的。我这次出任务又没有办法携带大功率的短波发射机，所以想在青藏高原上和五角大厦秘密取得联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好在美国战略特勤局的科技部门及时发明了一种克难通讯器，能够在这趟任务中派上大用场。我离开西宁市之后，赶紧找了一处渺无人烟的高地，从我的鞋子夹层内掏出暗藏的微型通讯器。利用这个通讯器，我能将讯号发送到一颗属于美国海军的人造卫星上，再由这颗人造卫星将我的讯号转到五角大厦。特勤局自有专人24小时守在那里，随时监听我传来的讯号。我之所以用讯号两个字，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只允许我拍发电码，而没有办法传送语音。此外，由于当时还没有通讯卫星阵列，只能借着一颗低轨卫星来传送这些电码。因此，我必须算准时间，趁那颗卫星来到上空之际才能发送讯号。同样的道理，位于五角大厦的特勤局人员必须在我发送讯号之后一个多钟头，那颗卫星飞到美东上空时才接收得到我的讯号。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这样的通讯方式倒也不会很不方便。我只要利用密码送出任务圆满完成的讯号，然后等上两个多钟头，那颗卫星绕地球一圈又飞回来的时候，我若收到五角大厦的确认讯号，就算大功告成了。可是这个关键步骤我并没有照原定计划进行。我所拍发的第一组讯号并不是任务圆满完成，而是如下的密码电文：请尽速转告英国军情六处怀特局长的秘书，即刻将我留给他的信件呈交局长。130几分钟之后，我果然收到了回音，从那颗人造卫星上传来了一连串密码，不断重复着下面的讯息，那就是已联络上怀特局长办公室，局长问你究竟在开什么玩笑。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可是一点也不心急，因为我确定自己胜券在握，并不在乎多等几个130分钟。于是我趁着那颗卫星尚在头顶，又送出了一段电文：请转告怀特局长，我100%认真，绝非开玩笑。这回我收到的答复是，若不照原定计划，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而我则回应他，我已查出确定日期，氢弹试爆将于8月1号中共建军纪念日举行，在此之前切勿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局长还有2周时间仔细考虑我的建议。再次强调，在此之前切勿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通话完毕，我发送完这封电文，就将通讯器踩得粉碎，挖个洞埋了起来。然后我开始沿着早已选定的路线，利用各种交通工具一路南下，直奔缅甸。当我抵达首都仰光的时候，已经是12天以后的事了。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酒店，立刻打电话到军情6处总部，报上姓名，表示我想和怀特局长直接通话。而总机竟然什么也没问，就把我的电话转接到了局长专线。几秒钟之后，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用我十分不熟悉的口气焦急地喊着，
哎呀天哪，卫斯理，你终于是出现了。哎，你要再没有消息，12个小时之后北约就要采取替代方案了。
啊？什么替代方案？
哎，任何一个替代方案都会令我马上下台。哎，这几天北约各国情报首长都在怪我，怎么选个那么不牢靠的人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怀特局长显然是急疯了，忘了我是明知故问。
根据我们的情报，过去这几天中共试爆氢弹的计划丝毫是没有延缓的迹象。哎，昨天至少已经有3位元帅从北京出发前往青海的基地，准备要参观这次的试爆。哎，卫斯理，难道你真的没有执行任务吗？
我信里面写得很清楚，只差临门一脚，你还我自由之身，我就把球踢进去。
哎，你到底在哪里啊？现在还来得及吗？
我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答不答应。
只要你能达成任务，我什么都答应你。
别那么干脆，让我怀疑你又要耍什么阴谋诡计了。
我以人格担保，只要你达成任务回来以后，我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合同给撕毁。
那么老蔡呢？还会不会遭到香港政府遣返？
绝对不会，我这就打电话帮他安排永久拘留。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接下来我故意顿了顿，等到他快沉不住气了，喂了好几声之后，我才发出一连串的笑声。特工人员守则第3条的内容你总应该记得吧。
为其怀其一切而使能做特务。
那么请问我该不该相信你？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中国有句俗话，口说无凭。我当然希望局长写个字据给我，只可惜我还来不及看到你的字据，你就已经不是局长了。所以
怎样？你快点说啊。
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你在电话那头说几句话，我在这头录音存证。我原以为怀特局长会忙不迭地连声答应，没想到他真是成了精的老狐狸，考虑了几秒钟之后竟然告诉我，
不行，如果你录了音就此撒手不管，我岂不是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钞票啊。
听到他这番话，我一时之间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千算万算，本以为万无一失，竟然在最后的节骨眼儿出了这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我正准备收回录音的要求时，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小时候从叔叔先生那里听来的一个典故。中国历代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似公平，其实仍有许多舞弊的方法。例如考生在事前贿赂考官，双方约定一句密码，考生再将密码写入策论中，考官阅卷的时候 就知道该对谁来放水。可是偶尔也会有些考官拿了钱不认账，行贿的考生大多自认倒霉，但是也难免有人心有不甘，把事情闹大，弄得两败俱伤。于是久而久之，行贿和受贿双方摸索出一套两全其美的方案，那就是考生在行贿时不再抱来白花花的银子，改为交给考官一张借条，上面写着新科举人某某某拒借银两若干之类的话，日期则故意写成放榜之后。这么一来，双方都有了保障，考官只要依约放水，就能凭着这张借条催讨汇款，反之借条自然就形同废纸。想到这里，我连忙对电话那头的怀特说，听好了，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是不知道你的想象力够不够丰富。你能不能想象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这场氢弹危机已经解除了？怀特局长好歹是聪明人，沉默了几秒钟之后就想通了我的意思。
好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那么我们从头开始，完完整整说一回。记住，这场氢弹危机已经解除了。接下来就是当年我所录下的对话，虽然内容有点枯燥，但是为了存真起见，我还是根据那段录音逐字说一遍。报告局长，我是卫斯理。
卫探员，这次能够及时阻止中共的氢弹试爆，全是你的功劳啊！我已经呈报部长和首相，要好好的褒扬你，不但有一笔丰厚的奖金，八成还会颁发大英帝国的勋章啊！
报告局长，我不要奖金，也不要勋章。如果女王政府真要感谢我，希望能允许我提前退休，越快越好。
所以你还是没有改变心意，我能否再慰留你一次？
报告局长，请成全我的心愿。
好吧，三天以后你回总部来办理退休手续吧，部长还有首相那里我会替你说明的。
谢谢局长。哦，还有一件事，请问局长记不记得有一位蔡先生蔡志崇？
当然记得，你放心吧，我已经透过香港政府帮他安排了永久居留。哦，对了，我也还有一件事啊。
局长请说。
我也把你的心愿转告了女王陛下，女王陛下要颁发一纸褒扬令感谢你的贡献。
谢谢局长，这是天大的荣幸。
卫探员，我们以后大概是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一切要好自为之啊。
局长请放心，今后即使跟你面对面，我也会装不认识你。
这样就好，等你办完退休手续，你在军情六处的一切资料就会通通的销毁，从今以后啊，你等于和本局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瓜葛。
我也向局长保证，从今以后我对这几年的经历绝口不提。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再次感谢局长。 当怀特局长陪着我演完了这出广播剧，他还不忘再三提醒，要我务必利用最后一天的时间完成这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我在电话这头用极其轻松的口气要他放120颗星。所以说，我收了信之后是否应该即刻启程赶往青海湖畔那座秘密核武基地去踢进那临门一脚？可是只剩一天的时间，还来得及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其实我哪里都不用去，所以第二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换句话说，我什么也不用做，那颗即将试爆的氢弹就会在最后关头突然发生致命故障。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确有些复杂，所以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提到，因为我打算在这里一口气说个明白。目前的情况是，我在那座核武基地顺利地将一罐超油菌混入油漆里面，喷到了那颗氢弹的表面。在正常情况下，不出2-3小时，那种古怪至极的细菌就会侵入氢弹内部，一路钻到不元素的容器里面，开始大快朵颐。这么一来，那颗氢弹就会在24小时之内失效。中共的核武科学家绝不会到了试爆前一天还没有发现这等重大意外。这是否代表我喷上去的细菌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事实的确如此。我刚才说过，在正常情况下，那颗氢弹会在24小时之内失效。可想而知，这次一定是出现了反常状况。没错，而且这个反常状况是我一手造成的。至于我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逼迫怀特局长就范。我这么做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话说回来，我虽然受了几年特务文化的熏陶，却自认尚未迷失本性，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争取自由之身而不择手段，更不会拿世界和平当作赌注。要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不会出此险招。抱歉，说了半天好像还没有进入正题。这么说吧，我在喷洒那些超油菌之前用了一个万事万灵的方法让他们进入休眠状态，但是我早已设定好了，他们会在15天以后准时醒过来。如此一来，中共准备试爆的氢弹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莫名其妙地发生故障。接下来再让我补充说明一下，我究竟有什么能耐能让这些怪菌那么听我的话。不过这得从另一头说起。过去我曾经提到自己在大学时代去过一趟苗疆，而且有一番奇遇。然而那时我仅仅一笔带过，只是对大家做出承诺， 将来回忆到苗疆系列的时候，会将我的几次前往苗疆的经历做个完整的整理。可是为了避免这个故事虎头蛇尾，我必须在这里提前说说那段奇遇的一个插曲。事实上，那次我在苗疆的经历早已大致写在《蛊惑》这个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相当奇特的人物，那就是瑞典籍的细菌学权威平纳教授。我在苗疆碰到他的时候，他已在那里隐居了将近10年，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蛊的科学研究上。他发现有不少蛊毒本质上都是受到人工控制而延缓发作的细菌。至于蛊苗，也就是会下蛊的苗人，究竟会用哪些方法控制这些细菌，平纳教授当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然而平纳教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蛊苗部落里面世代相传一组咒语，内容虽然简单，可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细菌几乎都起作用，每念一次就会让细菌的发作延迟一天一夜。根据他的推测，或许是这组咒语的声波刚好和细菌体内某些结构产生了特殊的共振作用。不过他也强调，这只是他勉强提出的科学解释。他随即感叹道，蛊术世界实在太玄妙，每每令现代科学捉襟见肘。听完这番话，我自然央求他教我念这组咒语。平纳教授虽然有些为难，但是看在我求知心切的份上，终于毫无保留地传授了给我。这组咒语的发音的确很简单，总共只有几个音节。可是咒语的真正诀窍并不在于音节的繁简多寡，而是在于发声的方式。这个特点古今中外各种咒语皆然。勉强打个比方，同样是一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由普通人和声乐家来唱，打动人心的程度就有天壤之别。当年我回到北京之后，找了几位北大生物系的同学做了无数次实验，果然屡试不爽。凡是听过咒语的细菌，无论是大肠杆菌或葡萄球菌，都立刻呼呼大睡，每多念一次他们就多睡一天。正因为我怀有这项绝技，所以当我获悉这件任务的执行方式是利用一种特殊的细菌去破坏氢弹，立刻联想到这是绝佳的机会，能让我提早脱离我早已深恶痛绝的特务生涯。事实上当初我也想过，如果那种怪异至极的超油菌对这组咒语毫无反应又该怎么办呢？但是我转念一想，那只会让我自己诡计无法得逞，并不会造成更糟的状况。结果一切顺利的难以想象，那些喷到氢弹上的超油菌果然处于休眠状态，并没有立即破坏氢弹。于是怀特局长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向我低头。或许会有人问，难道我不担心那些细菌没有办法及时醒过来？我的回答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证明这组咒语真的是万事万灵。果不其然，第二天晚上我再和怀特局长通电话的时候，他已大大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地感谢我及时踢进临门一脚。 二天傍晚，我飞到了印度西部的大城加尔各答，住进了预定好的一家酒店。我来到这里，与其说是替军情六处执行最后一件任务，不如说是为我自己了却一桩重大心愿。我是来刺杀一个人，以为老局长在天之灵。这个仇不报的话，我将天天食不甘味，夜夜寝不安息。去年老局长遇害之后，我原本以为杀害老局长的元凶就是那个神秘的中国高手，没想到后来峰回路转，发现凶手可能另有其人。不过由于我身负重伤，以致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展开天涯气凶。我原本打算一旦完全养好了伤，就要效法威森塔先生的精神，哪怕是跑遍天涯海角，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结果我还没有展开行动，怀特局长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要我立刻归建。他说服我的理由之一，就是军情六处愿意支持我的气凶行动。我当然知道，如果一直抓不到真凶，怀特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但是我并没有说破这一点。因此即使我和怀特局长处处八字不合，可是在这项行动上两个人倒是口径一致。所以我在回到伦敦总部向怀特局长报道当天，不但接下了清单任务，还自告奋勇要求顺便缉捕那名凶手。怀特局长二话不说便举双手赞成。在我出任务的前一天，他已经从美国战略特勤局调到了那名凶手的档案。我翻开他亲手交给我的卷宗，里面是一张照片以及薄薄几页资料。我拿起照片仔细瞧了瞧，便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再翻了翻那几页资料，脑海中随即响起金师傅的声音：
雷九天的小徒弟果然有两下子，可惜师徒都甘为鹰犬。
没错，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冷血凶手就是当年在南京被我误以为小贼，结果让我栽了个大跟斗的那个小特务。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特务成了这一行的顶尖高手，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军委，专门执行最机密的特种任务。那个清单会落在中共之手，也是他的杰作。换句话说，偷窃清单和杀害老局长的竟然都是他。资料中也有他的名字，但是由于是译英，所以我只能猜测他大概姓江名仁。此外在那几页资料里面还注明了过去一年多来这个江人的行踪。根据美国特勤局的情报，江人将那颗氢弹秘密运回中国大陆之后，又在全球许多地区进行过谍报活动。然而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印度境内，如今则确定在加尔各答。根据研判，江人目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和一批流亡印度的西藏教众有关，很可能是要借由暗杀行动破坏那些教众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努力。暗杀的对象自然是其中几位领袖人物，包括那位大活佛在内。像江人这样的危险人物，怀特局长特别嘱咐不妨死活不论。在我听来，他这样说的意思无异于默许我替老局长报仇， 替人间除害。对付这种毫无人性的杀人工具，我也不必顾及任何江湖道义。因此，我从仰光出发之前，已经和军情六处在加尔各答的据点取得了联络，请该地的探员帮我进行必要的准备。等到我抵达加尔各答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我走进那家酒店，报了个名字，柜台人员便掏出一把钥匙，恭敬地递给我。我根据钥匙上的号码进了那间房间，果然在床铺底下摸到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把狙击专用的远程来福枪，附有灭音器以及最先进的红外线瞄准器。我先把那具瞄准器取出来，熄了灯，打开窗户。昨天晚上，怀特局长曾将江人最新的行踪巨细靡遗地对我说了一遍，包括他目前下榻的酒店以及房间号码。我随即将这些情报转给驻加尔各答的探员，并且特别交代帮我预定一间视野良好的房间。所以我打开窗户稍作观察，便找到了江人所住的那一间。此时那间房的窗帘敞开着，室内一片黢黑。我用红外线瞄准器看了看，也看不出任何动静，这代表江人并不在屋子里。于是我好整以暇地关上窗户，用戴在右手的特制钻戒在窗玻璃上划开一个直径4-5公分的圆孔，并且将窗帘拉到只剩一条缝。然后我将一张沙发推到窗户旁边，还替自己倒了一杯陈年白兰地，这才抱着枪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算来这是我第一次执行暗杀任务，这种隔空取人性命的行动感觉上颇为奇妙。但是我赶紧提醒自己，我之所以心中有几分快意，绝不代表自己嗜血，而是眼看大仇即将得报。江人的房间在我的下一层，跟我隔了一个天井，直线距离顶多50公尺。在这种距离，我有绝对的把握，如果瞄准他的眉心，就不会让他的额头中弹。当年在训练营中，教授狙击课程的教官曾经强调，想要成为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有两项先决条件：一是锐利的目光，二是稳健的双手。我还记得教官当场做了一个示范，将两手伸直，一动也不动地维持了整整10分钟。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教官的双手简直就像毫无生命的石刻。由于我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这种不动如山的功夫一点也难不倒我。再加上天生的好眼力，我在狙击课程上轻易地拿到了满分。可是我对于放冷枪这种行为始终有着莫名的反感，所以在结训之后再也没有在这方面继续下过苦功。今天算是我第一次破例，我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无论于公于私，我都责无旁贷，一定得开这一枪。开了这一枪，不但替老局长报了仇，也等于是为我的特务生涯画下了句点。从今以后，我要将这几年的记忆彻底埋葬，重新找回真正的自己。不知不觉之间，我的思绪又抽离了现实，开始设想从明天起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安身立命。我甚至突发奇想，或许可以效法弗莱明先生，改行当一名作家。但是我再想了想，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既然决定把这段特务生涯彻底埋葬，自然不该化为任何文字，否则的话，我将永远无法和这段过往划清界限。想着想着，时间逐渐接近午夜，江人的房间仍旧没有一丝动静。我不禁有点沉不住气了，开始暗自怀疑，会不会是此地的探员情报出了问题。但是我立刻提醒自己，当一名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当年在训练营，那位教官曾说，真正专业的狙击手每次出任务，除了枪械之外，行囊中还少不了几样必需品，那就是饮水、干粮和尿袋。在一阵哄堂大笑中，教官板着脸强调，这绝非笑话，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于是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继续耐心等下去。大概又过了一个钟头，我快要坐不住的时候，那个房间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由于我已经目不转睛盯着那个角落至少五个钟头，一时之间还真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我连忙眨了眨眼，这才确定江人的房间果真点亮了灯。换句话说，我的暗杀目标终于出现了。不料，等到那个房间中那个人进入我的视线之后，却让我有哭笑不得之感。因为那个人绝对不是江人，而是一个打扮十分妖艳的印度少女。她一走进房间，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窗帘拉起来。我赶紧举起来福枪，透过红外线瞄准器望去。就这么一两秒的时间，屋子里已经多了一个人。我忍不住拍了一下额头。如果江人连这点警觉都没有，怎么配做这一行的顶尖高手呢？唯其疑神疑鬼而势能做特务。如果刚才拉窗帘的并不是那名印度少女，而是江人本人，那么此时此刻他已经成为倒在地下的一具死尸。现在的情况则对我十分不利。由于窗帘的阻隔，我透过红外线瞄准器看过去，只能看到床上两个彼此交缠的身影，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写到这里，必须花一点篇幅对红外线成像做个最简单的说明。所谓的红外线望远镜或瞄准器之所以能在绝对黑暗的环境中让人看到影像， 是因为这类装置能将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外线转换为人眼看得到的普通光线。这种成像方式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丝毫光源，因为任何东西都有温度，而只要有温度一定会发射红外线。换句话说，从红外线镜头看出去，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红外光源。温度越高的物体就会发出越亮的红外线。所谓的红外线成像，便是将各个物体的温度差反映成不同程度的灰阶，于是所形成的影像一律是黑白画面。温度越高就越白，越低则越黑。在正常状况下，红外线成像的清晰度不会输给黑白片多少，可是如果透过一两层窗帘，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目前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江人的房间里面有两个高温的红外线源，也就是两具人体，两者所发出的红外线虽然勉强能够穿透窗帘，可是我从瞄准器中只能看到两个模糊的身影。更糟的是，江人体型短小精悍，跟那名印度少女并没有太大差别，何况他们两人此时拥抱在一起。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竟然会出现这种状况。此时此刻，如果江人跟我异地而处，我相信他一定毫不犹豫就连扣两下扳机。即使换成佛德烈或是老局长，碰到这样特殊状况也顶多犹豫一两秒，就会决定牺牲那名印度少女。别忘了，唯其灭绝人性而是能做特务。但是偏偏我狠不下这个心，可见我并不是当特务的料。不过我也绝不甘心就此放弃，我告诉自己，只要肯动脑筋，一定能在天亮之前找出解决之道。结果才过了几分钟，我就已经胸有成竹。我将床头柜上的电话拉到窗边，拨了酒店柜台的代号。电话接通之后，我故意用醉醺醺的声音说：
喂，我是417号房的江先生，请送一瓶香槟上来，越快越好啊。
然后我左手抓着电话，右手握着来福枪，开始屏息等待。两三分钟之后，我从瞄准器里面看到床上那两个身影突然间分了开，其中一个随即走出我的视野。我迅速在电话盘上拨了417三个号码，一秒钟之后，床铺上那个身影似乎挪动了一下，下一秒钟我就能够确定他们两个到底谁去开门，谁还躺在床上。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时间仿佛陡然静止，这短短一秒好像永远都过不去。如果接电话的是个女子的声音，那就代表是江人去开门，我会立刻挂上电话，等待江人再度出现，成为我的狙击目标。但是如果是江人本人接电话，那算他的运气，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漫长的一秒终于过去了。电话那头先是嘎哒一声，随即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Hello？
我听到这个声音顿时气血上涌，头皮发麻，但我在下一瞬间便压抑住险些失控的情绪。江仁先生， 你信不信因果报应？
你是谁？
他的声音里面立刻透出警觉。不信抬头看，苍天不饶谁。